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在中国的上海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是一位昆曲界的老前辈吴德章老师。那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对昆曲不甚了解，所以我们先请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呢就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曲好吗？
好的，雅秋老师，我呢是来自于上海的昆曲，那个上海昆曲团的。那么以前呢是在上海戏曲学校学习的，这是在1959年。那这个追随到1959年的年份，也要将近要快60年了。那么眼睛一眨，就想起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就进了那个戏曲学校啊，那还是一个非常懵懂的，对戏曲艺术根本就不了解，只是一个好奇心啊，考入这个上海市戏曲学校。戏曲学校呢里面有京剧、昆曲，还后面培训了淮剧，那么其他呢有武功四职，包括就是以前的大班的越剧、评弹，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非常丰富的艺术学校。那我们十几岁进去的时候呢，就是要练就武功啊，学唱念呐、上那个文化艺术课程啊，各方面的就是课程，大概一天是10几节课程，所以对于每个孩子来讲，这个压力是不小的。
我想请问您一下，每天10几节课程，每一节课多长呢？
每一节课是45分钟。那么这个课程呢，它是安排的非常的严的，整个的一年呢都是排的严严实实、紧紧的。一开始学习戏曲，他是11、12、13岁就要开始训练了。那么这个基本功的训练呢，是牵涉到肉体上的
折磨吗？
说以前科班来讲，考入这个艺校呢，他是要定那个生死状。生死状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万一有什么病啊、三长两短啊，这个你得自己负责了。
就是说学校不负责任，那么家长同意吗？
是啊，那么以前就是科班呐、就是要签这些生死状。那现在呢，是戏曲学校，那就不同了。这个等于说是新的一个面貌出现了，这是艺术学校，那就学生就没有这种危险性跟压力了。
那么在从前科班里面那种什么打通堂的这种事情还有吗？在戏曲学校是不是连体罚也比较好一点？
对，这个老先生们呢，这个老的规矩还是存在的，但是往往他们刚要就想起要用老的办法的时候，马上警惕，这是回归的，他不能用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会产生的，比如说吧，那个练功啊，要搬那个腿，搬腿可是把那个四肢啊全部得按住，硬由老师来搬。那这个搬呢，更是上刑法差不多了。
就是我刚刚说的折磨。
对了，你要忍受得了，你忍受不了的话呢，那就老师啊跟同学、啊、就会产生矛盾了，就是这种情况会偶然的发生。
那在您身上是不是也偶然的发生过呢？
那因为我的腰腿呢还算软，所以这个呢还摇得住。一般的腰腿比较硬的学生呢，那只是受罪了。那有，
那您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一个学生的腰腿的软硬程度是有很大的区别，是吗？
对，那个这个韧带的松紧啊，它是每个学生都不一样，是爹妈给他带来的，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呢，他肯定会就是软的，就是非常的过得去，那你就比较硬的啊，那就得要受痛苦，要掉眼泪啊，要叫喊啊，这个是惨不忍睹。
那我想一般我们都觉得小孩就比较软嘛，大人长大了就比较硬，不是这样的是吗？连小孩也有这么大的分别。
对对对，这个有的学生比如说要练腰功，老师呢把一个小板凳，他的脚呢搁在那个小板凳上面呢就那个大腿了，老师的大腿，粗壮的大腿，完了你那个小孩啊就睡在他那个大腿上，他要把你的腰啊给揉一揉，
所以就是头在一边，脚在另外一边，这个腰是顶在老师的大腿上。
对，腰是躺在老师的大腿上，然后老师呢两边就晃啊晃啊，他说舒服吧啊，跟跷跷板一样啊，舒服吧。当你刚放松舒服的时候，他两边往中间一按，啪嚓一下，那个腰的脊椎啊哗啦哗啦就响，哇，这个眼泪就下来。
所以那是很疼的是吧？
啊，这个疼呢是你可能平生中间你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那个疼。
那不会受伤吗？
因为是孩子十几岁，他毕竟他的恢复程度比较快，那么给他这么来一下呢，整个的人呢就好像麻掉了，他自己也吓死了，但老师不吓，老师手里他有分量，他知道分寸，他完了以后起来让你蹲下，那么完全的头梗着抱住腿，双手抱住腿，
就完全相反方向。
对了，他在帮你两边一按，咔嚓又回来了。
就是好像掰开了又推回去是吧？
对了，又回到原地。但是这么一来呢，他这腰呢就完全就是等于脱胎换骨一样，就软了好些了。
就这么一次就够了吗？还是要反复？
没有，每天每天的。所以学生们到上跷跷板的时候啊，那就是灵魂出窍，就是准备着要受这个罪。那还算好，这个是一刹那的时间啊，你没有感觉很舒服，跷跷板它来一下，对吧？那最难受不能忍受的是练腿，我刚才说的搬腿，它是你知道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正腿、旁腿、十字腿，这个一条腿搬上去就是要搬三次啊，换左腿再来这么三次，等于六次。
那我先要了解一下，正腿我猜就是腿往前搬嘛，旁腿就是往旁边搬，搬的十字又是怎么回事？
十字是斜的。
斜的啊。
对的。
哇，那就六个不同的角度。
对，这个六次呢是你知道将要发生的痛苦。
是，这个长痛不如短痛，还是那个跷跷板快一点。
是啊，所以这么比较下来啊，跷跷板是刚刚进去那要发生的事情，那个呢要大了几岁了，等于上了一阵子课了， 为什么要练这个腿呢？因为在舞台上的戏曲啊，它的需要很多，要抬腿啊、片腿啊、贴腿啊，那么很多技巧你要完成都要用腿，所以这个关在后面让你过。
那么这个听起来比较可怕的部分，多少时间才能过去？还是这么多少年才过去呢？
哦，这个搬腿呢，它是这么的，也是在毯子功，就是练那个腰腿的那个课程中间，它是后面来安排。那么是在每个星期四要搬腿了。那么这个现在说起来叫自救，你那个练腿啊，因为你自己不肯吃这个苦嘛，让老师同学来帮着你吃这个苦，就我想叫自救比较好，
就是不让老师同学帮忙，自个儿就先自己努力是吗？
不是，他要让老师同学帮忙，你自己不肯吃这个苦，
那就是不肯自救，要别人来救了。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别人来帮你自救一下。那么这个也校部呢也是另有安排，因为每一个星期四呢，就食堂啊就给你们准备了那个不是排骨就是一块红烧肉。为什么呀？
慰劳一下。
对了，那个皮肉吃苦，
那么补皮肉。
对了，那个外面内部再来补一下那个你的痛苦，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所以那天搬好腿以后呢，大家都盼着吃这个红烧肉了，因为饿得慌。你搬完腿以后，这个人呢、完全人就没有力气了，因为等于说是上好刑以后，你的人
耗尽了力气。
对，精疲力尽了。那么这个还有一个，你搬完腿以后你一定要贴，要猛烈的往上贴，因为它是把那个筋给拉开了，你如果说放下来了以后那个筋又缩起来了，
那踢的话就可以让它维持拉开的这个长度。
对了，它像牛皮筋一样要把它拉松了。你如果说搬完了以后你不去贴，它又缩起来，这个可苦了，要吃二遍苦。
那它缩回去是跟原来一样短还是稍微长那么一丁点呢？
它缩回去以后啊，肯定还短了，
比原来更短了。
是啊，那么你那个胯呢就抽筋了，你不能走路了，整个的人都翘了，下楼梯不能下，上楼梯不能上。这个有些同学啊，就是怕疼啊，他搬完了以后不贴，不听老师的话，那就只吃二遍苦。
那这些人也给其他的同学做了一个示范，别的同学就不敢这么做了。
是啊是啊是啊，那大家就拼命的贴啊贴啊贴啊，晃啊晃啊，那个一个手扶着墙啊，那个腿左腿踢完右腿踢啊，贴的人都倒下了。所以
吃红烧肉。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要吃红烧肉补一补补一补。
那这么说来，所有的同学都是吃住全部都在学校了。
是啊，我们当年进去的时候连户口都迁入学校，所以这个游宴那个配给的所有的粮票啊什么全部是属于学校的。这个整个的招进去的学生们都是住校，这么要八年的。
一共八年，那您是59年进去的，就到了67年。
是啊，到了67年才毕业，所以这个比较漫长的日子啊，你得熬得过去。
那是不是慢慢的就苦尽甘来了呢？
是啊，这个戏曲是这样的，你先吃苦啊，后尝甜。那么为什么怎么说呢？啊，这个因为小孩啊，他的承受能力也是很强的啊，也不是你一个人，你看着大家全班啊，40-50个人 都跟你一样，你也不会例外嘛，对吧？那么他那个课程呢，排你看一天要十节，包括那个夜自修两节，12节课。那整个的一天你忙，你要想家也想不过来。
我在想，这夜自修大家累了一天了，恐怕都要打瞌睡了吧？夜自修怎么自修呢？
哦，夜自修啊，可忙了。学校里面的练功房啊、排练厅啊、走廊啊，包括就是抢占食堂，地方不够啊。
所以其实这个夜自修也是属于练功，不像我们一般文学校说的就坐在那儿看书什么的，是吧？
是啊，都要有地方去练，老师们教的就是整个一天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太多了，学生们也不一定全记得下来，忙得过来，对吧？所以到了晚上都着急啊，明天老师要抽查啊，教的什么呢，唱的什么呢，对吧？那么练的什么呢，都得要复习。所以那个练功房啊，整个那个场面也是很出奇的，
熙熙攘攘的，像菜市场一样，是吧？
就是像说起来有点像皮影戏啊，那个都对着墙，因为前后左右都有人啊，你自己去一个人去默背啊，
都是面壁的。
哎，对对对对，都是面壁。那么每个同学其实进了这个学校，他们都很认真。这个有一个口号，当初就是勤学苦练，这是最起码的。所以到了年终啊，要那个学生们老师们要来评比你那个学习怎么样，就第一个看你是不是勤学苦练，肯吃苦。那大部分学生都能做到，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是，说到这儿我也有一点好奇，因为今天觉得孩子们吃不了苦，那么当年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吃这个苦，没有一个人退学的呢？
这个倒是没有。这个退学啊，或者是叫甄别啊，这个都是校部，比如说主教老师看你的那个前途或者是那个意向啊，不适合做这个工作，那么会提前告诉你，是不是请家长来啊，你学习别的转业或者是转行。所以我们昆曲，我们小生啊，第二班的招进去有11位小生，那么中途有一位他说我不喜欢唱小生，我要学武生，那去学了武生，那也有10个了。到了最后我们班在舞台上只剩下3个，我沈晓明、周志刚3位同学还坚持在小生这个行当。
那么其他的这7位同学又走了什么样的路呢？
7位同学早的到外面去念书，继续念书。那么稍微晚一点了，就校部就问他们家长或者他自己，你喜欢还是在戏校学些什么呢？有的喜欢画画，那就改成舞台美术；有的喜欢电器，那就改成电工。那么有的喜欢音乐，我就改成乐队。所以我们后面7位同学也有在上海京剧院拉胡琴的啊，成为一级琴师，也有留下来我们上昆的美术室级，一级美术室级，也有管那个录影效果的，一级录影效果。
您班上的同学都是一级棒，那我相信您也是一级小生。不过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
您可以使用4张$25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吴德章老师是一位昆曲界的老前辈，他的专长是小生。刚刚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也说了，这班上的10位同学里面只有3位继续的学习小生这个行当，一直到舞台上，一直于今天。那么您是退休了吗？是不是还在继续教学生呢？
雅秋老师你好，就是我现在呢已经要73了，这个也是眼睛一眨啊，过去好多年了。我从戏校毕业以后呢，就在那个戏曲学校的演艺队，就演出队。那么那一阵子是文革中间，我们都是翻版演那个样板戏，所以呢那阵子也没有小生这个行当了。
对，据说那个时候有人不赞成小生这个行当。
是啊，那我当初呢就是学生时期那个翻跟斗啊，还是挺好玩啊，就是我还是练得可以，就是说，那么就七喜白虎团里面有翻的，难度最高的就是云里前坡，从3张搬桌子上翻下来，那么戴着钢盔，披着斗篷，啊，这个因为是侦察兵嘛，那所以这个是难高度的，翻下来要翻铁丝网。那就很多的就是那个技巧都得完成。那么这是演现代戏完了以后呢，就是恢复了上海昆剧团，那我又回到我们昆曲的这个行当里来。那恢复了昆剧团以后呢，把那些遗忘的老戏啊又重新拾起来啊，那么跟着上海昆剧团也是循环演出啊，闯南走北啊，出国演出啊，也参加了不少那个剧目，也有新编的啊。那么到后来是93年吧，我们呢受纽约昆曲社的邀请，那么就来文化交流。我跟我同班的3位同学一起来的，那么在上海在纽约昆曲社我们也参加了不少的演出，也有小生的琴条啊，那个祭子啊，小燕啊，那个惊梦啊，那些戏。当然在国外这个演出确实比较艰苦，因为一个是行当不够健全，那么还有其他的舞美啊各方面都要我们自己来解决，所以大家也是齐心协力啊，自己来解决好些难题的啊。那么我在其中演出中间呢，他们需要什么呢，我也愿意啊来扮演什么，所以在那个期间我也扮演好些就是小花脸的角色，反串了那么这些小花脸的角色，其实我也是凭我的自己的体会，或者是在剧团看了好多的戏啊，就来体会这个角色，也演绎过不少小花脸的戏，像如林啊，那个大戏中间的潘金莲的王婆啊，都有。
我想刚刚您说反串 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不是非常理解，会认为男演女就是反串。那么在您说的这个戏曲界的反串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但是您刚刚又说这个小花脸里头又有王婆，又有一位女士，所以这个反串的概念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好，其实这个戏曲里面的反串呢，这个是也是有老前辈开创传承的。那么当初的时候呢，怎么会有反串呢？有一些就是艺演啊那个艺人们，他们就考虑让观众有个惊喜啊，给他看到意外的，就是他的艺术的特长，所以呢就即兴的会让其他人感到一个哎，你还有这个才艺，所以就慢慢就形成了叫这个反串这个名词。
那么反串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您是男的演女的就反串，还是您是小生演这个小花脸就是反串，或者是老生演这个青衣就是反串？是跟自己行当不一样就是反串，还是跟自己性别不一样就是反串呢？
雅秋老师，你说得很对，就你刚才说的全做到了，全存在，也有男的演女的，也有跨行当的啊，也有那个你喜欢演的啊，平时喜欢的人家也不知道，但是你突然间啊来演这么一个角色，人家感觉非常的好像惊喜，
耳目一新。
是啊是啊是啊。
对，那如果说比方是原来的这个男的已经他在舞台上就是演女的，比方说梅兰芳，比方说程砚秋，他们都是本身是男的在舞台上演女的，结果在舞台上再反过来演男的，就成了反串了，虽然他自己是男的。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那些大艺术家其实他们的才艺都是各方面的，有剧照，你看梅兰芳演花木兰啊，这个完全是舞的打扮，他的武功底子也很好，你不单单是他演文雅的那个贵妃啊，或者是演那个佳人啊，对，他各方面的才艺其实都有，只是他专攻这个自己比较发挥优势的行当而已，其他的有的都会。像我们尚昆吧，有一年啊，王芷泉就演了张飞花脸啊。
他原来是什么行当？
他原来是武旦，那么跟花脸也大有出入了。一个是夸张的啊，一个武旦，当然虽然武功有，但是他还是娇嫩的一个小姐，对。所以那个纪振华演老生的啊，谭慈啊，邵松啊，但是他反串演那个关羽啊，单刀赴会，他演那个勾着脸啊，穿着蟒，就完全是两个人物了。
您又要把勾着脸跟穿着蟒稍微解释一下了
啊。那一般戏曲里面的那个大花脸，所谓花脸，花脸就是脸上要画的很多的那个脸谱，对，是通俗是花纹，对吧？其实那个脸谱呢都是有人物很讲究的。那么纪振华反串那个关羽呢，他就要勾着红脸，那就不一样了啊，勾上脸，戴的那个大大的长的胡子啊，
所以勾就是画的意思，把脸给画上，有颜色，五颜六色，不是皮肤的本色。
对对对，他把自己的脸完全都盖住了，你看不见他本人的样子。那么花脸这个脸谱啊，也是一个艺术，在戏曲中间，所以它是特定的，每个角色每个人物他都有不一样的造型跟勾脸，这也不能随便乱画的。所以那个是勾脸啊，
不能说红脸的就是关公，白脸的就是曹操，黑脸的就是包拯，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就是一脸的红或者黑或者是白，都要有勾出各式的形，这个花纹
花纹形态 啊，那白脸的也有很多的角色，那红脸的也有很多的，姜薇啊也是红脸，但是他额头上是一个八卦，是吧？那么啊，一个太极啊，姜薇。那么关公他是主要是一个纹路，他是一个像额头皱眉的一个长的纹路。那么这是关羽，所以
赵匡胤，
还有赵匡胤，对了，他一边是有画一条龙，所以他今后是做皇上的，所以他的脸谱都有讲究，是啊。
那么您在说穿的蟒又是什么呢？
啊，那个戏曲里面其实的服装啊非常的讲究啊，那个蟒呢就是蟒蛇的蟒啊，那么
把蟒蛇穿在身上可不得了
是啊，其实它那个蟒呢全是金线绣出来的，那是很漂亮啊，看哪个人物穿什么颜色，那么上面有什么花纹，那么大部分那个蟒的底部啊，它是不是海水就是云层啊，云纹呢、啊、那么上面呢就是海水，上面有龙啊，有太阳啊，有各种，有麒麟啊，有各种图案，所以它整个的那身蟒是戏曲服装中间最贵的一件，它全部是金线镶在里面绣起来的，
贵重，贵而重，
对对对，贵重贵重，所以他们那个舞台美术啊，他们管服装啊，这个蟒啊，这个衣服啊，属于放在最贵重的一个箱子，他们的名称叫大衣箱，那个箱子啊是最贵重的东西，是放在大衣箱里面，有二衣箱、三衣箱，这个是保存是最值钱的。
您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大衣箱、二衣箱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在戏曲里面只分得非常清楚，什么样的衣服放在什么样的箱子里。
是啊，就是戏曲它分的就是舞台美术吧，它也分得好细。就你化妆的是化妆的，穿戴的是穿戴的，啊，你最一般的就是管鞋子的，那鞋子的种类也不少啊。
专门有一个人管鞋子，不管别的。
是啊，专门有管鞋子的，专门有管盔头的，因为你看戏曲啊，没有光着头上去的，都有帽子。古代人呢、啊，他讲究装饰。跟我到英国去看，他们都要把那个帽子装饰起来，不管是男男女女，都要戴那个礼帽。
这是中国传统。
对，那中国传统以前其实古代就是这样的，他以那个帽子上面的那个佩戴就有分那个等级了，所以这个盔头啊也不得了。
盔头就等于我们平常人说的帽子，对不对？这是戏曲专用的名词。
是啊是啊，那个盔头呢，它有皇上戴的九龙冠，像昆曲的小燕，那有戴的九龙冠啊。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里面名堂还很多，其他的文弱书生啊，有乔梁巾啊，有碧枕巾啊，有纹身巾。有五身巾啊，那么
这个巾是什么意思？毛巾的巾。
对了，那个毛巾的巾呢，其实就是代表的那个比较轻便的帽子，
就像毛巾裹在头上一样，是吧？
是啊。其实毛巾裹在头上，那个他们陕西的老乡也就是当帽子的，对吧？
对，我也在河北的乡下见过老太太，就是把毛巾裹头上。
是啊，他们也是一种装饰，就是把各种五彩的那个布料啊，比较厚的啊，扎在那个头上啊，来装饰自己。那古代也是这样的。
所以戏曲就承袭了这个古代的服饰的传统，把它都搬到舞台上去了，而且也规定的非常严格，什么人穿什么，什么人戴什么。
是。
那么颜色也是一样有规定了。
是啊，那其实那个帽子上那个绒球啊，它的颜色也不一样。比如说皇上吧，那个绒球一定是金黄色的，所以它是最高贵的，像黄金的颜色一样。它的服装也是金黄，其他的人都不能穿。这个就代表的那个黄色是高贵的意思。
那么您说的是皇上，皇家的其他人是不是也都可以穿这个金黄色的呢？比方说皇后啦、太后啦、妃子啦等等。
对，这个皇家的那个穿戴基本上都是以黄色为重，当然里面也有分淡黄的啊，深黄色的啊，老黄色的啊。你像那个昆曲那个迎祥哭相，那皇上已经老了，所以他的那个蟒啊就颜色就比较深了，
好像也旧了是吧？
对了，接近那个秋香的黄的颜色了啊。就是那小燕的长生殿小燕呢，它就是明黄色的，这种明黄色的颜色呢是专门要去染的，所以这个颜色呢一出场，它是穿着披呀、啊、一出场的，所以非常的明亮，就感觉喜庆。它是跟杨贵妃是配的对，两个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叫做对披了。
对了，对披。所以
再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披是什么样？是对襟的长的，怎么说也不能说长衫了，就是这么一件服装。
是啊，是啊，你说的对，是对襟的一个对襟的上面有绣着那个龙凤。那么底下也有那个圆的那个龙凤的那个花纹啊，这都是五彩绣上去的。那么包括袖子的肩上啊，整个看起来两边是对称协调，那么非常的庄重喜庆啊。所以这个对披呢是昆曲小燕中的一个特色，服装的一个特色。那么唐明皇呢，他戴的就是九龙冠，啊，那杨贵妃呢戴的就是那个凤冠，所以非常看起来的华贵。
是这个长生殿是他们两个人，其实不是私定终身了，因为已经终身，是私定好几世的这个姻缘了。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戏，所以在昆曲中间也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全国各个昆曲剧团他们都会演绎这个剧目，观众呢也是百看不厌，因为每个人演啊都有每个人的特色，而且呢都很漂亮。像杨贵妃吧，我看大概有180人演过，前前后后都演过杨贵妃。那也是唐明皇也是几十个唐明皇，我想是演过了。
那么说到这个非常受欢迎的昆曲的戏，我想有一出戏是不能不提的，就是《十五贯》，因为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好像一出戏救了一个剧种。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来谈这一出戏好吗？
好的。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吴德章老师，昆曲界的老前辈。那么刚才讲了很多跟昆曲有关的，可以说是知识常识，也有老师的经验。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提到了一出很有名的戏《十五贯》。那么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一出戏救了一个剧种的这个说法才会出来的呢？
其实这个《十五贯》呢，就是原本就有老剧本，叫《双雄记》。那么后来呢，又改编了以后，就是给观众带来一个新意，更加精炼的比较简洁的，可能看懂这个昆曲，更了解昆曲，更走进观众。那么这个戏呢，当初创作的时候是由周传英老师跟王传松老师，
两位都是传字辈的老师，
两位都是传字辈的老先生，他们来担任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演员，一个是邝中，一个是娄阿鼠。
娄阿鼠听起来就是个小花脸的名字。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剧目呢，相当就是有趣味，而且呢，它的是一个案件的一个侦破。那在昆曲中间，像这类戏很少，
就没有什么侦探故事。
对了，大部分都是抒情的比较多一点啊，历史性强一点的。那么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有历史的，是有这个人物邝中，是苏州衙门的，那我们记得是62年去苏州汇演，去参观了那个衙门，苏州道台衙门。当初那个是很简陋的，那个衙门里面都是黑黑的，好像是烟熏过一样的，就感觉得到这个审判犯人是怎么一个这个严谨的啊。那么这个戏呢，它为什么说是救活了一个剧种啊？因为当初的时候昆曲是没人知道，在那个30、40年代，昆曲传承下来以后，由于那个战乱呐、这个各个情况的那个变迁呐、这些老先生们，传字辈的老先生们都四处离散，各自谋生，所以说昆曲到了几乎是灭顶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留下来几位老先生还是保留着那个昆曲，是相当不容易。那么他们是保留在一个苏剧里面，所以当初那个剧团就是叫苏昆啊，苏昆剧团。他们呢就是要排了一个十五贯，那么排的时候当初也是叫苏昆剧团。这个戏排出来了以后，一演出一见观众就轰动，很多人喜爱，特别是到了北京，这个北京的报纸都有登载。当初的时候是总理周恩来，他去看了这个戏，完了以后他感觉很好，就推荐给毛泽东。那么毛主席他看了这个戏呢，说是写了一个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其实就是说反对不调查研究。 所以这个文章写出来是跟这个十五观其实是呼应的。所以这个十五观大家全国都去观摩了这个戏，而且中央还发给他们钱，要
奖金，
对了，要买一些服装啊，要添置一些那个剧团的那个需要的东西啊，就非常的重视。所以这个戏的那个意义何在，不单单是一个剧目的问题，他给全国的观众了解到啊，还有一个叫昆曲的这么吸引人。所以说呢，后来大家都说这个戏是救活了一个剧种。那么我们是上海昆剧团，不是创作这个戏的，但是文革以后我们团呢也决定要把这个戏学来啊，就请了那个王传忠老师、周传英老师到上海来，专门为我们团就是排练这个戏。那么把这个戏在上昆也恢复起来，可能演出。
那么您也参加了演出吗？
是啊，我也参加其中吧，因为里面的角色也很多啊，大大小小的角色。那个他的戏就是比较让观众一般的观众都能接受，所以里面就是也有官场的，也有群众的，也有更高的，就是相府的，所以这些里面的人物也挺多。
而且这个市井小民的一些生活也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这个调查研究的时候，也去问了乡邻们啊，你们怀疑谁呀？啊，看看这里的，那么就提了很多的疑问了。
对，然后到了这个矿中跟娄阿鼠面对面的时候，这个娄阿鼠的表现就是各种的表演又是非常的经典，是吧？
是啊，那这个整个的十五观的经典的一出戏就是叫访策。那么简单的叫访策，其实就是矿中暗指去私访娄阿鼠这出戏。
那测就是测试他的这个，
对，
等于是测谎一样。
对对对对对，等于已经怀疑上他了，然后怎么把他给确定，他
突破他的心防。
对了对了，有一个证据。所以这出戏啊演绎的时候我们都很爱看啊，更不要说观众了，我们专业的人也喜欢他们演这出戏的时候在侧目要看啊，因为这个矿中那样的镇静啊，那样的那个正气凛人啊，那个娄阿鼠呢又是那个张头蹙目那个啊，做了事情那个亏心的样子啊，表现那是淋漓致敬的。
是不好像还记得他在这个板凳上面有很多的技巧。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王传忠老师他创作这个剧目，他是以生活中间的一个形象又加上艺术上的提升啊，把那个一个人物的个性啊，像他的名字一样，一个鼠，其中一个老鼠的鼠字啊来表现。所以他很多的动作的设计都是有老鼠的那个特性啊，那个头的方位摆放啊，包括那个双手啊，它是垂着像老鼠一样。那么特别是两个眼睛不得了，那个眼睛活啊啊，好像是贼眉鼠眼，就是那个形容啊。但是它完全在戏里面吸引着观众，让你看的是出神的，让你看得出神。
那么这么说来，这出戏您觉得究竟是编剧这个剧本吸引人，还是老先生们演出的时候的这个技艺艺术吸引人呢？
啊， 其实这个戏呢，这个剧本呢是一个叙述性的，当然那个改编剧本的啊，也是非常的就是能够抓住观众，他那个矛盾的冲突写得非常的得体，一场扣住一场，这个是剧本上的特点。那么人物表现呢，这是戏曲的一个手段，他要非常的有丰富的一个艺术手段来体现这个人物。像那个周传英老师就勘察这一场，去他就是重新来审理这个案子，勘察这一场，在音乐的伴奏下他有身段。那么另外一个官就是叫顾玉直的，他就是以随便的啊，就这么论定，就是这么回事了。但是况中他不一样，他非常的细腻，每一个小节他都不漏掉。所以周老师在这个地方的表现，他拿着扇子在看啊，这个小的细腻的身段，他表现的一个人物啊，你是真的是你看的确实是一个侦探的一个高手。
所以这就是剧本跟演员合作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包括刘阿叔也是非常的出色，他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包括最后一场，邝中问他，你看看我是谁，他认出来是在访册中间，哎呀，这个是大人，哦，原来是假扮的，这下他的脸的变化，突然泛向观众。这个就艺术上的处理，给观众看见他是惊讶惊呆了，那么你背着观众那就看不出来了，对吧？所以他每个动作都有精心的设计。
好的，谢谢您解释了这么多关于这一出戏还有整个昆曲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有个印象，昆曲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那么在这样的一出戏里面它也没有很多的歌舞，这个是跟昆曲是不是有一点距离，还是昆曲各种的表现方式都有？
对，像这一类的戏因为它有剧情的连贯，所以他的念白占的比例不少啊，那么唱的方面有的大段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就是比较简短的。那么为了这个剧情，因为以前观众一般来讲昆曲大段的唱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来听，
曲高和寡了。
对了，他们说曲高和寡，其实就是那个曲子呢不宜太长，那么你要唱的给观众，正是这个时候要抒发啊，是需要来表达。那么十五贯呢就做到了这一点，他该唱的时候就安排上唱，该念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情节啊就叙述的比较清楚，条理比较清楚。
那么以您的这个小生的行当来说，平常是唱的多还是念的多？
哦，你说这个昆曲小生这个行当啊，他的唱念都是并进的啊。那么昆曲的小生跟京剧的小生他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呢里面的人物的那个种类啊它分的很多，昆曲里面有大部分年轻的角色由金身来代替，
就是毛巾的那个巾了是吧？
毛巾的巾的金身来取代啊。那么也有比较苦的那个书生，
穷生了。
对了，那么就穷生了。那么也昆曲也叫斜皮生，为什么叫斜皮生呢？因为他那个鞋子啊，他不完全穿上，他是拖着鞋， 因为穷嘛，
可能鞋也破了，那个鞋帮都坏了。
对对对，所以他走路是拖着鞋，叫鞋皮僧。那另外呢，他有大官僧跟小官僧。小官僧就是一般做官的啊，比如说翻马机啊，那些官僧比较年轻的啊，考了状元啦、啊，那些角色就是小官僧的。那大官僧呢，就是像长生殿的那个唐明皇，那就是大官僧了。
那个他们是有髯口、有胡子的吗？
对，这也是昆曲特有的。
小生也长胡子吗？
是啊，那小生等于说是从年轻啊，也要到中年、到老年呢、啊。所以这个唐明皇里面呢，他有戴黑衫的。黑衫就是那个
黑色的三绺的胡子，
那么到了后面呢，有带惨的颜色，
那就是灰白的三绺的胡子了。
对了对了对了，那么还有一出戏《千钟录》，那么这出戏呢是简文帝，那就带着一字胡子，这个是一般是花脸带的。对
了，就是这个胡子不是很长，下边像是截断了一样。
对了，就是我们一般生活中间叫喇叭胡子。那个皇上因为逃难嘛，所以他要装扮自己啊，装扮成一个和尚，完了戴了这个一字胡子，所以这些装扮都是由大官僧来承担演出。这个也是昆曲的一个特色。
那么您自己最喜欢的一些角色是哪一些呢？
哦，我是学习了昆曲呢，也有官僧，也有金僧，也有穷僧这些戏。那么小时候呢，因为小孩嘛，一进去十几岁，先是学了个季子，季子是伍子胥的那个儿子。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呢，但是他是将门子弟，还配着剑啊，穿着那个虎头靴剑衣，戴着孩儿法。那么这个角色呢是全部以身段来完成的，那么又是要哭哭啼啼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父亲要把他寄养给敌国去了，所以这个小孩也懂啊，我不能
做人质了。
对了，我不能跟随父亲了，所以这个戏呢也是从小学的。它属于呢一个昆曲中间小生里面的娃娃生，所以演个小孩。
所以您对小时候演出的第一个就特别有印象跟特别有感情了。
是啊是啊，这个戏是因为上过舞台演了好多次，那一个小孩嘛。我们班第一年公演在戏曲学校的一个圆顶的一个小剧场，那这个戏就是我们班啊，就是第一次演出公演的一个戏，我也参加了，叫《季子》，它是《浣纱记》里面的一折。
那么今天时间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不能请您说的更多。那么可不可以请您再说一下您最后最接近现在的这个时间演出的一出戏呢？就头一出跟最接近现在的一出。
哦，您提的好，这个让我就又回味到这个季子。就前一阵子到那个耶鲁大学去，过年他们春节有一个演艺。那么我跟我上一届的文福林大哥啊一起配演了这个季子，那个一个片段，也是就是比较最精彩的这一段演绎。所以我想这个跟从小啊十几岁演到七十来岁演的，甚至又对起来了。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吴德章老师，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好，谢谢，谢谢。